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属依法控告行恶者胆战心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新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3日。我的妻子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的一天，妻子单位的同事打电话说妻子在工作单位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带走了。我赶紧赶到派出所，没有看到妻子，只有两个警察问我说你妻子还练法轮功吗？我说不知道呀。警察骗我说没关系，只要你说实话，把家里的法轮功书交出来，他就没事了。你如果不交，我们就去你家搜，那时对你的家人邻居影响都不好。我只好回家将几本法轮功的书交给他们，又做了笔录。哪知道他们当天就以这些书籍和我的笔录为所谓证据，将我妻子非法拘留15天。我感到上当受骗，并开始四处找关系求人，经过许多朋友帮忙找关系，妻子才没有被劳教，最后还交了12000元现金给警察，也没给任何收据。第一阶段遭非法抄家绑架。2017年的一天晚上，像平时一样，妻子给师父敬完香后，我俩在餐厅吃饭。我吃完了正在看电视，听到有人敲门，以为是来查水表的，就打开了门，一看是两个陌生的男人，感觉不对，就要关门，但那两个人马上把门给挡上，挤了进来。我一看来者不善，马上回身想把师父的法相收起来，但那两个人马上阻止了我，并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说你有证件吗？他拿出一张警察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我就是你们都最恨的国保大队的某某某，听说过吧？妻子看到这种情况，什么也不回答他们，只是静静的双腿盘坐在沙发上。后来我知道他是在发正念。两个人要在妻子的房间里搜查，我问有搜查证吗？那个某某某从兜里拿出两张盖有公安局公章的纸，一张是搜查证，一张是传唤证，但都是空白的，没有写任何字，我也没见过这些东西，就拿起手机对着两张纸拍了照。他们从妻子的房间里搜出了几本大法书籍、师父的法相、语音播放机、录音卡、那个笔记本电脑以及几张真相币。他们看到搜出来这些，就又打电话叫来几个人，并要将我妻子和搜出来的东西一起带走。妻子说这些你们不能拿走，我拿也不去。那个警察对我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7条，依法将你妻子和这些东西带走，希望你配合劝劝你妻子，如果强制带走让邻居看到了，对你们也不好。我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对妻子说跟他们去吧。又对那个警察说我可以跟过去吗？他说你要是不放心，你可以跟过去。到了派出所后，他们就将我妻子关到一间屋子里审问，妻子还是像在家里一样，一声不响地发着正念。那个警察又把我带到另一间房间里，向我问问题，还要给我做笔录。我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就说，我是来陪我妻子的，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他们一听，马上变脸说，那你来干什么？回去吧。我说，我陪我妻子。他说，那你到外面去陪吧。就把我赶到大厅里去了。那几个人与派出所值班警察办完交接手续就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派出所门口大厅里。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听到妻子在里面说要去厕所，我马上走到关他的那个铁门旁边。妻子很坚定地对我说，我没事，我明天肯定回家，你放心吧。我心里说，现在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你想在哪儿就在哪儿呀。我嘴上却说，明天我去找找朋友，看看谁能帮上忙。妻子说，不用，我没事的。我又向他使了个眼神，问你的朋友用不用给你找律师。他会意地点点头说，行，可以。值班警察对我说，你回家吧，在这里也没有用，明天上午才能办公呢。我对妻子说，那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我就过来。回家后我想起来了，曾经有一名同修来过我家。那是有一次，我家的卫星天线出故障了，他来我家帮助维修，我见过他，但不太熟。第二天一早，我马上打听我妻子的朋友，某某家在哪住，他告诉了我他的地址，我马上找到那名同修。他看到我吃了一惊，我将昨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他问我有何打算，我说我想打官司。他说，我今天上午要去接一名外地的律师，他正在帮另一名同修起诉，中午时你过去与他见个面，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我从他家出来后又赶到派出所，为妻子买来早饭后，到警察那里问了一下妻子的事会如何处理。他们说最快下午能给结果。这时又看到几个老人进到大厅，原来他们的孩子昨天晚上在一家商店买水果，由于品质问题与售货员发生了口角，最后将水果扔在售货员身上。商家报警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小伙子向售货员赔礼道歉，并赔偿了水果的损失后，本来已经处理完毕，这时警察接到一个电话后又把这个小伙子给带到派出所，说商店老板不同意这个调解，就把这个小伙子给关起来了。这几个老人是他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以及刚怀孕的妻子。他们说，孩子给媳妇买水果，年轻气盛，由于水果品质原因而争吵，扔水果是不对，但也认错了，赔偿损失了，但商店老板认识警察，非要处理这个孩子。他们跟警察说明情况，希望给孩子改错的机会，放了孩子，但警察把他们都赶到门口大厅，说听候处理。中午我赶到预定地点与律师见了面，把我妻子的情况诉说了一遍。律师说，根据目前的状况，你妻子很可能被处拘留10到15天，最好的结果是到期放出来。拘留有两种，一种是行政拘留，这种情况一般不会送交检察院提起诉讼。另一种是刑事拘留，这种情况公安局就准备向检察院报送批捕材料了，也有可能行政拘留后又改为刑事拘留的，因此这期间最好不要采取行动，可能起反作用。我听后非常紧张地问，他们起诉的依据是什么？律师说，刑法第300条。我向律师道谢后立刻赶回派出所，想了解情况。下午3点多，一个警察告诉我，你妻子被处行政拘留10日。我向他们要处罚书，他们给我一张还没有盖公章的处罚书，依据管理处罚法第27条，给予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我提出与妻子见面，他们同意了。我把情况与妻子说了，他只是淡淡地说，我没事，不会有事的，他们说了不算。第二阶段，妻子被非法拘留。直到晚上7点左右，我看到三个警察把我妻子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起带出来了。 听说那个小伙子被处5日拘留，他家里人很生气，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体检费和生活费也不交，就都走了。我妻子对我说，你开车跟在后面。我开车跟在警车后面，一直到拘留所。等我停好车后，警察过来说，你把他的手表带回去，手表不能带进去。我妻子对我说，你在外面等一会儿吧。我说，等他们出来我再走，你放心吧，我每天都会来看你，需要什么我会准备好的。等他们进去后，我向门卫询问了每天的探视时间后，就回到了车里，想着以后的几天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妻子在里面不受罪，平安的出来。忽然想起妻子平时总说发正念发正念，但啥是发正念我也不知道呀。但妻子对我说过，遇到难事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可能就是发正念吧。我就在车里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发下心愿，如果这次能保我妻子平安，我也要学法轮大法。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车外面一片漆黑，只有拘留所门口的几盏灯光。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拘留所的门开了。我想今天只能这样了，明天一早再来吧。但令我惊讶的是，出来的不只是那三个警察，好像我妻子和那个小伙子也出来了。我赶紧走过去问明情况，一个警察说，你妻子血压太高，高压215，拘留所不收。警察说，你开车跟着我们吧。我想可能还得回派出所办手续，就开车跟在警车后面。谁知警车向相反的方向驶去，我一惊，赶紧紧跟在警车后面。过了一段时间，警车直接驶进市内一座大型医院。下车后，警察说，你去给挂个门诊号。我赶紧去挂号，并跟进了门诊室，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大夫给看病。我跟大夫刚说两句，一个警察过来问大夫，这能算高血压吗？大夫一看警察，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瞅了一眼警察说，不算高血压算啥？我是大夫，你是大夫？出去，进来这么多人影响我看病。检查结论，我妻子是高血压，那个小伙子是心脏病。警察拿着诊断书又回到派出所，对我说，明天再到别的医院看看，将诊断书交给我，近期不能外出，等你病好了再执行处罚，你们回去吧。走出派出所后，那个小伙子对我说，叔叔，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你能带我一段路吗？我家在什么什么地方。我说，没问题，顺路给你送到家。一上车，小伙子高兴地对我妻子说，咦，太谢谢你了，也太神奇了，我心脏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是这样，我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我妻子说，不要谢我，记住我告诉你的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伙子说，记住了。等下车后，我问妻子是怎么回事，妻子说，这小伙子人很正直，就是做事冲动，我跟他讲了真相，讲了中共的邪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同意三退，并一直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就得到了福报，平安回家了。我说，我在拘留所外面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妻子笑了。第三阶段，行政复议申请。第二天一早，我和妻子就到同修家，告诉他妻子昨晚平安走出黑窝的好消息，并感谢同修们共同帮发正念。交谈中把我想控告黑警的想法告诉了同修，他帮我找了一些大法弟子用法律控告恶警等的案例，我看了这些案例，更增加了控告黑警的信心。为了控告恶警，震慑邪恶，我开始对中国大陆现行的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所谓的司法解释、新闻出版署文档、民政部的文档等 都进行了阅读和研究。看了这些法律法规后，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法轮功是合法的，更不是什么某教，而中国大陆的报纸新闻中所说的却是非法的。没有一条法律确定法轮功是非法的，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出版的书籍，而新闻报纸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决定对迫害我妻子的恶警提起行政诉讼。我首先对区公安局给我妻子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并提出以下几点。一，公安局持非法的空白搜查证到公民住宅进行非法搜查。二，公安局在现场没有查扣物品的清单，没有经过我的确认并签字。三，公安局持非法的空白传唤证将我妻子进行非法拘禁。四，我妻子修炼法轮功没有违反国家任何现行法律，法无禁止就可行。要求区政府撤销公安局对我妻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归还公安局扣押我的所有私人财产。我将行政复议申请书递交给区政府有关人员时，那个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妻子被拘留了吗？我说，由于身体原因没有执行，但这个处罚决定是违法的，因此我要求撤销这个决定。他又说，你知道法轮功是违法的吗？政府不允许练法轮功。我说，你可以上网查查，没有哪一条法律确定法轮功是非法的。他对一个办事员说，你查查，告诉他。那个小女孩在电脑上查了半天，说国家民政部有个公告。我说，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机构才有权制定法律，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只能执行法律，没有权利制定法律，包括两高。他看了看我说，你别说了，再说我叫人把你带走。我说，我正常提出行政复议，是国家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你为什么要抓我？他愣了一下说，那你把申请书放这吧。我说，根据法律规定，你应该给我一个收到回执书。他对那个小女孩说，你给她出个手续吧。我跟着她到另一房间里，她将我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收下，并给我一张收到回执书。我问她，你接到过类似的行政复议吗？她摇摇头。过了大约一周多，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行政复议结论下来了，让我过去取。第二天我到了区政府，那个小女孩接待了我，给了我一张行政复议结论，只是把公安局处罚的理由复述一遍，对我提出的问题只字未提，结论是维持原处罚决定。我问他为什么对我提出的公安局违法行为没做任何说明，他说不清楚。我问，你们的领导呢？他说出去了。我说，那只好将你们和公安局一起向法院提起诉讼。第四阶段，控告。我回家后就开始写诉讼书，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条款，向市中级法院提出诉讼，在控告公安局违法的同时，控告区政府不作为，没有及时纠正公安局的违法行为。当我将行政诉讼书交给市中级法院立案庭时，一个办事人员一看是有关法轮功的案件，就说，我得问问领导。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名女法官，说这个不能立案。我问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能立案。我说，根据法律规定，你们如果不予立案，应给我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不予立案的裁定书，并给出理由。她说，不给你立案，也不给你出裁定书，没有理由，就是不给立案。我说，你们法院这是违法。他不吱声。过了一会儿，忽然来了四个法警，一进大厅就问，怎么回事，让我们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这时的大厅里除了法院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平静地坐在那里。法警奇怪地又问了一句，叫我们下来有事吗？一个法院的人说，你问领导去吧。这时那个女法官又出来了。我说，你们法院违法， 我去告你们。他说，去哪告都行，就是不给立案，还不给你出理由，上哪告都随便。第二天，我又到市中级法院大厅咨询台，询问向哪个部门投诉立案庭的违法行为。有一个人告诉我，可以打电话向监察室投诉。我按他给的电话，向市中级法院监察室反映情况，对方让我在楼下等。过了一会儿下来一个人，我把我的情况向他说明，他要求提供书面材料。我把书面材料交给他，他让我回去等回复，结果等了一周也没有回信。我只好再次给市中级法院监察室打电话，对方说，已经给你协调了，你去找立案庭吧。我又给立案庭打电话，对方还是那个态度，不给立案，没有理由，谁给立案你找谁去。就这样，我又打了几个电话，两个部门就这样互相推诿，最后无果而终。第五阶段，震慑邪恶。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区派出所的，想跟我谈谈，我断然拒绝，但对方态度非常好，一再声称没有恶意，只是想与我见见面，时间地点由我来定。我想了想说，过半个小时在某某社区的花园见个面吧。对方说，好的，我准时到。我带了一份我给法院的起诉书，就前往见面地点。对方一见面自我介绍说，是某区派出所副所长某某某，并问我妻子身体好些了吗？我们在办案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吗？露出想了解我申请行政复议的事。我说，我已向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并将我的诉讼书给他看，告诉他，虽然搜查抓人不是你们干的，但后期处理过程和决定都是你们干的，从起诉书中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都是违法的。他说，我们只是按程式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派出所的警察没有对你妻子使用过什么不合法的方式吧？这两个警察刚从警校毕业两年多，有一个工作也不容易，他们也来了，我担心你不想见他们，就叫他们在车里等着。我说，那两个办案的警察态度很好，但我起诉不是针对某人，是针对整个事情的违法行为。他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的私人物品被扣押，到现在还没有归还。他把那两个警察叫来问了情况，那两个警察说东西现不在他们那儿。副所长又说，你妻子拘留的事我们也不再提了，这事我可以保证，东西我也尽量给你要，但你也要为办事的警察考虑一下，他们有个工作也不容易，还很年轻，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们告别后，他们就离开了。从这次诉讼的过程中，我真正见识了恶党的邪恶。不论是公安局还是政府法院，在民众不懂法的时候，采用欺骗的手段，用所谓的法律编织罪名陷害民众。但当民众用法律与他们抗争时，他们知道自己理亏，就开始耍起无赖，露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希望广大同修要充分运用好法律，讲清真相，共同震慑邪恶，阻止公检法司人员再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救度更多的众生。通过这件事情，我见识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更加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也知道了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从此我开始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转法轮，与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虽然我走进大法时间短，但我也严格按大法的要求真修实修自己，与妻子一起互相鼓励，吃了十多年的药，我现在一粒药也不吃了，干体力活也不觉得吃力了，从小就急躁的爱发脾气的性格也改变多了。真的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由于自己是一名大法新弟子，层次有限，只是把自己走进大法的过程写出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有关部门写控告信，整体正念展现大法法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3日。在我市有一位老年同修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同修们找到家属积极的营救，商量着让家属到有关部门去要人，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可是到那一看，现在的大门都是电子的，进不去。最后同修们和家属商量写控告信，控告信是大法弟子写的，向公检法司部门和信访部门等和参与迫害人员大面积发放信件，这种控告信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从法律角度让他们知道他们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的，而且让他们知道世上是有正理的，而且正理是永恒的，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对犯罪之人必将追查到底。信件发出后讲明白了真相，参与迫害的部门大大的收敛了他们的恶行，也给了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从中使还有良知的人被大法救度，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明白了大法真相。信件发出后还收到不少反馈，比如有的部门给家属打电话说，你写的控告信我们收到了，我们看过了，但不归我们这管，信我们收下了，就不给你退回去了。还有直接参与迫害的部门及人员给家属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电话催家属明天去看守所接人，并说以后别再控告我们了，人给你放了。师父在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我跟大家再透露一个天机，其实整个社会都是修炼。家属在这件事上站在了正法的角度上，就有法的威力，师父的保护，参与营救的大法弟子们在这件事上都能认识上来，都能在法上认识法，加持的都是正念，所以展现了法轮大法慈悲救度和无所不能的法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之后的礼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号。读明慧编辑部发表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后，通过向内找和与同修交流，对发正念有了新的理解。师尊让我们发正念时，因为当时在劳教所被迫害，所以挺重视发正念，也感到了发正念确实减轻了邪恶的迫害程度。可是因为自己没有感觉，这些年就随着修炼状态的不同，对发正念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前几天在学法组收到了一个纸条，是同修在信箱收到的，打印出来拿到学法组的。题目是请紧急帮忙香港澳门发正念，落款是香港法轮佛学会，其中最后一行是黑体加粗，发正念的内容清除破坏香港澳门大法弟子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同修们看到后都认为没问题，应该配合，都拿了几个纸条传给自己接触到的同修。回来后我想起对香港情况发正念的时候，就找出了纸条又看了一下，准备记住，好发正念配合。这时无意间打开了电脑，就看到了明慧编辑部的提醒文章，马上拜读后想了很多。这种现象就是帮助哪哪哪谁谁谁的这种发正念，这些年挺多的，大概各地都存在，而每次也都有不同的内容，也没有人质疑过什么，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去想什么了。而这种习以为常的做法，明慧编辑部却专门给予提醒，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那么自己怎么没发现问题，在修炼上这方面的差距在哪里呢？
就是遇事没能用法衡量一下，因为习以为常了，都这样做的，把都这样做的当作衡量标准了，没有把师尊的法摆在第一位，不是自己衡量不出来，是没有重视，没有用法来衡量，这就是差距。昨天与同修交流，又找出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来学习，自己就想，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那么发正念的内涵是什么呢？问题就出在发正念的内容上了。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上是这样写的：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而这个请紧急帮忙香港澳门发正念给出的发正念内容是清除破坏香港澳门大法弟子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只是几个字的差别，可前面的是师尊的法，后面却不是，差之千里，没有师尊教我们的发正念的内涵，相反却改变了发正念的内涵。如果这样的情况大范围出现，那是不是问题就很大了，改变了发正念的内涵？同时，我也对发正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理解，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也不分帮谁的问题。而我们发正念是调动修好的那部分，即修炼出的佛法神通，在另外空间直接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然而这些都是伟大的师尊赐予我们的能力，我们没修好的人这面，只有符合大法的时候才能调动我们的佛法神通。那么发正念怎么调动呢？那就是师尊赐予我们的发正念口诀和法，就能充分地调动我们的佛法神通，去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参与正法。那么佛法神通是完全同化大法的，是师尊赐予的，当然他会去清理那些应该清除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如目前香港问题，只要我们人正面知道有那个想法，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们修好的那部分就知道怎么做了，真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比如现在很多邪恶集中到港澳，我们修好的那部分当然会去做他们该做的。而我们人这面在发正念时，心里默念出很多的内容，一是改变了发正念的内涵，二是人为的干扰和抑制了修好的部分，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以上是个人目前状态的认识，如有不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人心，弥补过错，为自己和众生找回希望。读师父评语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读了师父评语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看到文中曝光的各种乱法的行为，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一、很多乱法行为是演讲乱法的延续和翻版，在文章中提到的网上学法的软件见的群中的一些现象，群里有的留言说自己学了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有的说在家学三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如果我们不看这篇文章的前后内容文字，只听这些话，他们跟2013年遍及全国的演讲乱法被曝光时，各地演讲乱法现场中那些失去理智的奉承夸赞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那时是现场版，现在是电子版而已。我觉得 任何一位真正实修的大法弟子都无法说出上述那些话来。那些言行用不理智我都觉得不准确了，说是发高烧烧糊涂了，说胡话了好像还贴切一些。说到那种软件，据我们所知确实在大陆用了八年以上了。大约在八年前，本地就有同修接受一位来本地的外地同修建议，开始积极地参与一种软件提供的网上学法的方式。其具体形式和内容我们不知道，只是觉得奇怪，在我们大陆当地明明有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和自己在家里静心学法的时间，为什么还要到网上去学呢？而且在大陆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也不安全啊。有同修指出来其不在法上的地方，暴露出来的人心如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心、欢喜心等等。相关同修不以为然，反而大谈网上学法的好处，如让自己重视学法了云云。当时就有同修指出，师父的每次讲法都在告诉我们要重视学法，为什么听不进？外地同修弄了个什么软件，你们就从此能重视学法了，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你们是怎么摆放同修和师父的位置的呢？当时相关同修就语塞了。后来本地这种网上学法因为相关同修被迫害就不了了之了。今天看来，这种软件已悄悄流传和推广的这么久了，起到的乱法和破坏作用已有这么大了。其实回头仔细看看，这么多年来国内国外各种各样的乱法现象真的是从未停止，而且是花样百出。但在我看来，这些乱法现象不管如何变换方式和身形，其实都是多年前演讲乱法的延续和翻版。二，很多当年参与演讲乱法的学员一直没有去掉其中的人心。我认为这些各种乱法现象的实质就是学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心，比如一些学员强烈的自我、名利心、干大事的心、自心生魔、证实自己的心，更多学员崇拜人的心、好奇心、耐不住寂寞、图热闹的心、大帮哄、向外求、看别人的心，这些人心相互配合，被邪恶利用和钻空子，为大量淘汰学员促成了种种乱法的现象和行为，其中以2013年遍及全国的演讲乱法达到高潮。2013年明慧网刊登了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之后，在大陆的演讲乱法从表面上一时消停了。但是我看到当时全国各地有意无意参与演讲乱法行为的各方面学员数量惊人，但有多少同修真正在明慧网编辑部文章出来后深刻反省过自己，真正向内找出自己当时参与到乱法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了呢？相反，我看到很多同修在这件事情上很麻木，好像与己无关，不少同修不服气、委屈、怨恨、抵触的心一直未去。事实上，当年深陷其中的不少同修对演讲乱法的认识是有保留的，我想没有对演讲乱法真正认识清楚、彻底完全否定它，那么那些乱法的邪魔就会在这些同修认同、委屈、不服气的这部分思想中被保留下来。这些同修没有分清那些抵触等等的思想其实是那些乱法的生命和因素发出来的，他们不想被彻底清除，要自保。乱法行为后面的人心不去，邪恶未被彻底清除，那么他们迟早要再跳出来加害这样的学员，所以这些学员各种形式再次乱法是迟早的事。就像当年清心论坛被取消后，其中的很多人不久又搞出另外的东西聚在一起表现人心，现在利用所谓网上学法的软件乱法的人中很多是不是当年参与过演讲乱法的人很难说的。然而表面上是这样的学员在极度不理智地做那些乱法的事，实际上是邪恶在钻他们执着心不去的空子，放大了他们的人心，在下狠手往死里整他们， 因为迷在人世中，又受无神论和党文化的毒害，我们很多人对乱法的严重性和可怕后果认识不清。乱宇宙大法和干扰正法那种罪，可能真的是下无生之门的罪。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巨大承受，乱过法的人没有一个还可能活在这个世上，更别说修炼成就，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了，还有那么多的怨恨委屈不服的心放不下了。我想如果让一个生命真正看到乱法的可怕下场，在人世中你就是打死他，他也绝不敢干那些乱法的事的。三，参与乱法者只有诚心悔改，去除人心，弥补过错，才能为自己和众生找回希望。师父评语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提到的种种乱法现象，是邪恶要毁掉相关的所有学员以及他们对应的无数众生。但是师父慈悲我们，要救度我们和众生，就包括这篇评语文章，其实都是师父为救学员的苦心安排，就是为了让其中的人及时清醒，摆脱邪恶的操控，悬崖勒马，否定邪恶的罪恶安排，不要稀里糊涂地在乱法的大罪中葬送了万古机缘，落得极其可怕和可悲的下场。请一定要分清，曝光这些乱法的现象是在曝光其后的邪恶，是师父对你们的慈悲挽救，绝不是统修和明慧网要和你们过不去。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是毁灭的绝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一个不断去除各种暴露出来的执着，不断升华的路。在艰辛的正法修炼路上，我们真的可能犯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犯了错不可怕，认识到了错，跌倒了就爬起来，走错了路就勇敢地走回来，师父一直在帮我们。但是最可怕和可悲的是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错，或一直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这让师父怎么帮我们呢？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强的技术功能或能力，没有那些所谓的能力，有些人可能还干不了那些破坏法的事。比如没有相关的技术，真的还无法私自更改大法的进攻音乐。所以在人中的什么能力，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自满自恃的。不在法上，这些能力很可能就成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师父在弘营求正法门中告诉我们，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其实不仅有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文中同修提到的私自更改大法的进攻音乐的事，前些年我们看到有人把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的 DVD 更改成了一个个单独的 MP3 文件，相关同修在做这样的事时，可能还是出于好心，以为给同修学法提供了方便，万万没想到这样做了却是在做坏事。我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少当年演讲乱法的人一直不服气，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当年就是为了做好什么项目，为救更多的人，就是在帮助同修形成整体，在帮助同修提高悟性和认识，就是邪恶在用这个自己以为的好心骗了他们。还有也不要觉得自己曾经多了不起，做得多辉煌，救了多少人，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邪恶安排的乱法中，也许正是这些看似了不起的经历，让你在别人面前更有迷惑性。还有真的不要以为自己在做好事，所有的那些让同修偏离大法，远离和轻慢明慧网的所谓平台上的交流等等，你以为是好事，其实很多都是为满足自我甚至自心生魔的自私行为，得到别人的追捧夸赞认同，你都意识不到所有帮助别人的心后面有多强烈的求名和显示心了。在这些群中让那么多的同修崇拜你，依赖依靠你，什么事都指望你们出主意，指望你去解决和协调，使他们走上了向外求的魔道，偏离了在法上向内找的正道， 错失了多少修炼机缘，使多少生命和世界被毁掉。那些学法不深、实修不扎实的学员对你们的崇拜，已超过了他们对唯一真正能救他们的大法的尊敬，使他们失去了对大法的正信，说出了比如学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在家学3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这样完全失去理智的话，你们能度了他们吗？破坏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同样是天大的罪，那一切真的不是小事。正法的时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这样无限度地延长下去。如果明天就正法结束了，所有这些有乱法之罪的生命怎么办？那时候真的是哭都来不及的。自己最终的位置是自己选择的，在永远的深深痛悔和痛苦中，那时才来后悔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就晚了吗？所以在正法没结束之前，所有的乱法行为被曝光，所有参与乱法的人还有悔改的机会，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师父对我们无量的慈悲与挽救吗？师父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示过我们，如果你还能够走好修好，这个罪就都是那邪恶的，如果你还走不好，罪就是你自己的。怎么办？诚心地向师父悔过，请师父宽恕你所犯下的一切乱法的罪过，尽可能地向所有被你迷惑走偏的同修讲清自己破坏和偏离法的言行，向他们真诚地道歉，真正找出导致自己做出乱法行为的一切人心，彻底去掉他们。如能写出真实深刻的认识在明慧网上发表，那也会消去你们很多不好的东西。从今以后，一切用大法来衡量，事事用大法来对照，重视和尊重明慧网，在大法和同修面前保持谦卑和谦逊，远离和制止一切乱法的言行，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真的能做到这一切，才能否定邪恶毁灭你的罪恶安排，你和你无量的众生才能找回希望，走向光明。你们以前的精进，曾经做过的辉煌，救过的人，为大法做过的事，那才会成为你们将来的威德。千万不要再错过师父给我们改过的机会，千万不要再错过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修炼的时间和机缘了。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见谅和指正。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自我，去掉根本执着，作者德国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在过去6个月的修炼体会。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所以他掺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本性对事物有他的看法，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今年春天，我在修炼上停滞不前，3件事我都在做，也坚持练功，还参与了不同的大法项目。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无法前进。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阻挡我，然而我无法确定那具体是什么。我的修炼状态也体现在我参加的电话讲真相项目上，许多电话都被防火墙拦截。第一部分，坏掉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电脑在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突然报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紧接着，电脑停止了工作，再也不执行指令。 我很快就订购了一个新电脑，以便于可以做各种大法工作并参加网上交流。新电脑很快就收到了，但经过我们组里安全专家的进一步审查，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不应该使用这台电脑，我必须替换掉它。本来一个大法弟子的设备不应该随便坏掉，我为什么又赶紧买了这样一个根本无法用的电脑呢？做大法工作，参与交流，当然是好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肯定是我自己这里出了问题，是我个人的态度，做事的方式出了问题。我记得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在安装更新时显示出错的，而且电脑那次也没有能完成更新。我意识到，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在修炼中的更新，有东西在阻挡我。我再次向内找，想找到原因，但是没有找到。第二部分，找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小念头，我不把刚买的笔记本电脑送回去，我会把它放在抽屉里。我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个想法，两个不同的声音开始在我脑海中展开对话。如果你把它送回去，对电子商店来说是不对的，你没有做好。另一个声音说，在法中找借口真的很糟糕。我意识到这里有个执着在起作用，是害怕丢面子，害怕做了错事抬不起头来的心，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状态。我很快用正念纠正了自己，并安排好把新电脑送回去。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被执着牵着走，修炼人要同化法，那个心中有正念的真我应该起主导作用。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向内找，而只是想赶快结束这些麻烦事，就像常人所做的那样。我认识到我习惯于不直接面对那些很难处理的问题，而是一碰到问题就很快绕开，试图绕着走来解决问题。这时我的主意识就会变弱，而其他的东西和执着就起了主导作用。当我找到这颗心后，所有真相电话都突破了中国的防火墙，这的确很特别。就在几天前，我的真相电话的失败率还曾经高达 50%。 第三部分，与同修的交流使我看清执着。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在和一位同修一起学法后，我们交流，谈各自的不足。我希望能鼓励同修，于是说，一个人通过承认错误可以纠正自己，也就是修正他的自我。这位同修说，让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执着。他说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我开始讲自己的执着，完美主义、固执等等。同修越来越生气，几乎要对我喊起来，说我在向他扔拜物，说我跟他说了些我没有的执着，以掩盖我根本的执着。我感到很震惊，但仍保持冷静。我很想找到我还没有发现的执着，而且我已经找了几个星期了。在那一刻，我悟到，这就是安逸心。我让自己像常人一样流于安逸，就像让自己陷入一个舒适的软垫子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的主意识放弃了。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一诗中写道，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 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问自己为什么开始修炼，是什么想法让我修炼法轮大法？那个想法就是，没有忧虑的时刻，从世俗的一切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舒适和轻松。虽然我知道法理，但我还是没能去掉这个根本的执着。我没有乘上法船起航，却把自己交给了执着心，偏离了修炼的道路。在这种状态下，我基本只是在强忍所有痛苦，但是只是通过麻木承受是无法去掉执着的。最关键的是，我没能做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为了能精进，我决定把一切都做得比以前更好。我还决定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接下来的几周，我意识到了根本的问题。我在遇到困难时，没有给真我足够的空间，执着就轻易地控制了我的思想。也就是说，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在以错误的态度做事，而是我让执着支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我不能把他们与我真正的自己区分开。当一个执着在做什么的时候，不可能是一种祥和的状态，也不可能在我周围产生祥和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第四部分，让真我主宰。在我的意识中，总有一些想法不断出现，有时他们是如此微弱，以至于我几乎意识不到他们。不过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我体内思考。我完全不清楚在这方面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修。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边的各种思想来源很复杂，各种生命的作用都掺杂着反映到人的表面上，就是这样，非常复杂的。因此，我决定否定一切对我当时处境没有帮助的想法，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像旧势力安排的想法，我坚决拒绝。这样，我就在我的思想中给了正念更多的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我。通过对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环境中的点化，师父还让我清楚看到，我经常把自己混入常人的各种事物中。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事务中。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做。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有一天购物时，我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为他感到难过，并考虑我是否应该为他的购物支付费用。我后来决定不这样做，因为在他的购物篮中有一些被我归类为奢侈品的物品。在商店外面，我又看到了他，他在我身后骂骂咧咧。我向内找，想知道我自认为无私的想法中有什么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我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法的表现，一切事物都有其合理性。我应该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人们，而不是用所谓善意的同情心来对待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从根本上讲，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尊重和认识法。因为我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接下来，我尝试只专注在真善忍上，不再对日常中的事物进行好坏美丑的评判，对待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从那以后，有更多的学生对我讲真话，不再拐弯抹角地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再为躲避可能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而撒谎。 在我的工作场所，学校必须使用中国的检测试剂盒进行中共病毒检测。在此之前，没有人在意我是否已经做了检测。现在教育部要求一切要严格实施，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我还没有告诉校长和教育部，这些试剂盒的收入对中共有利，使他能够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强调我并不是赞成或反对这些措施，我不想牵涉其中，而只是想指出，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支持镇压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几天后，我感觉到有关检测的情况正在缓和。事实上，同事们已经将自己划分为两个阵营。第五部分，祥和。一种内在的祥和充盈着我。教学计划、学生和教师的病毒检测，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变小了。这不再是最重要的，法才是最重要的。负责一些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教学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工作。我问自己，这些孩子最需要什么？学习小组的孩子座位距离并不大，如果我轻声地跟一个孩子说话，指出他冒犯了另一个孩子，也没有人再抗议了，孩子们都静静地听着。尽管大家要戴着口罩，尽管目前还处在不同寻常的紧张境况中，但一种祥和的气氛在蔓延。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每一种僵化的做法背后都是由执着控制的，其中有很多争斗心，我必须要去除这些。毕业班的一名学生交上来的家庭作业是错的，他混淆了图片标题，因此把作业弄错了。我平静地对他解释说，他选错了图片进行分析。这时，另一名学生有点挑衅地插话说，他的同学没做错。他说完后，我等了一会儿，问他是否以为我会惩罚他的同学。他没说什么，我说，不，我不会那样做。这时，教室里非常安静。那些坦然承认他们在居家封闭期间没有做作业的学生，我仍然帮助他们，并提示他们如何补上这些作业。在过去，我曾想过自己是阿 Q。现在，我感到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喜悦和祥和。现在，我把学生的每个行为都看作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不应该再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也向我展示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当然，接受自己有时并不容易，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与从环境中反映出的大不相同。在我的班上，有一个11岁的学生，他总是挑衅同学和我。任何常人的表面上的做法都不能使他变得理性。我在课堂上想，这对他来说多么遗憾，他就是要使尽全力地让我们生气。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你不敢杀我，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我以前就知道，其他空间的因素为了达到其目的，会利用常人来考验大法弟子，也考验其他人。然而，我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人的结局如何。无论是我的学生受惩罚，还是挡在韩信面前的人被杀，他们都不在乎，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此时我意识到，师父宏大的慈悲、真善忍的原则是多么的珍贵。只有大法才能把人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于是，我也从他的胯下钻过去，默默地以一颗善良的心收拾他的零食盒，收纳好他用来打自己的尺子，并继续把他当作一个需要救度的众生来对待。感谢那些用自己的理解、提示和法中的引言来陪伴我修炼的同修。 感谢师父，在我挣扎和不断领悟法的内涵的过程中，您没有让我独自一人面对，而是用无数的点化来纠正和加持我。在您的帮助下，我能够过关并不断精进。我想继续精进实修，一步步同化大法，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